好，今天下午呢，我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蒙福的生命，蒙福的生命。那我们知道，我们大家都希望有福气，没有人不希望自己的生命不蒙福的。我们总是求神把各样的福气呢赐给我们。那今天下午呢，我们会从四方面来看这个蒙福的这个生命。我们会从这个蒙福的根源、蒙福的程度、蒙福的条件，还有蒙福的这个提醒来看，到底我们的生命是否有没有蒙福。好，我们会从这个生命记第七章七到二十六节来探讨这样子的一个蒙福的生命的这个课题。当我们讲到蒙福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讲到这个蒙福的这个根源呢，到底福气是从哪里来的？福气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你简单的看那个字福字啊，福字，我们这些会华语的你都知道，福呢它在这个左手边的那个是神字旁，神字旁旁边那边是一口田，对不对？一口田，那这个是华人里面的观念的这个福啊，但是他的的确确把这个福的内容啊刻印在这个字里面。换句话说，如果要有福的话，一定要有一个，要有神，神，神一定要在我们生命，没有神的这个生命呢是没有福气的。那一口田呢是代表什么呢？代表当时神创造了一个人叫亚当，他一口，然后把他放在哪里？放在那个伊甸园里面。那当亚当跟神在一起的时候，他能够很自由跟神在一起，那个就是一个福气了，福气了。那弟兄姐妹们，换句话说，你要知道这个福气的这个根源吗？一定一定要跟神扯上关系。那这个神不是任何一个神啊，这个神是圣经里面的神，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不是任何在其他地方找的那种神，不是啊，是那位真正独一的神。如果你有找到这位真正的神的话，那你就有福气了。如果你找不到这位神的话，你的生命是没有福气的，就是那么简单。所以蒙福的根源必须要跟神扯上关系。你的生命有跟这个神扯上关系了没有？起初我们的这个始祖啊，是跟神有那个直接的关系，很好，很美好的这个关系。但是很可惜，很可惜，我们的始祖不听神的话，被这个魔鬼所引诱犯罪，以致跟神的关系脱离了。那换句话说，从此以后呢，人都跟神没有那种直接完美的关系。你跟我都是这样，但是神却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方法，就是透过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说是解决这个罪的问题。为什么人跟神会分开呢？因为当时我们的始祖犯罪，罪的东西把神跟人分开。所以如今如果我们要回到神，要再一次的跟神建立关系，我们必须要透过主耶稣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才能够恢复的这个美好的这个关系，才能够跟神再一次的有好的这个交往，那我们才能够再一次的蒙福。所以你要蒙福吗？来到主耶稣面前，接受他做你的个人救主，让他赦免你的罪，那你就跟神有这个关系了，有这个关系，那你就是一个有福气的人。不然的话，即使你有这个世界上一切的这个物质上的享受，有高楼，有几千万的这个财产，都不是一个蒙福的生命。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好，我们来看圣经要告诉我们说，在这个第七节那边，这边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换句话说，这个神呢，他爱我们，他爱我们，而且他也有什么，也有信实啊，他信实，他按着他所启示的，他拯救了带领这些以色列人。那神呢讲他爱这些以色列人呢，不是因为这以色列人有什么特别，他拣选他不是他们有什么特别，这边说他们没有什么特别，他们人数是最少的，最少的，但是呢神说是因为我因着我爱他们呢，专爱他们呢，特别的爱他们，而且又按着他的信实来带领他们。那这个是神的这个作为，因为他有爱，神爱你，神也爱每一个世上的人，任何罪人他都爱的。就好像在这个以弗所书一章四到五节他这么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忧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边告诉我们是因着神的爱，他从起初就拣选了，从世界还没有创造以前呢，就拣选了你跟我，他拣选了某一些人来跟随他，来相信他，然后也因着他的爱呢，然后按着他的自己的意志啊，预定我们成为他的儿子。那这是出于神的爱，神有爱，他就会拣选，他就会预定。所以呢，你跟我知道说，这个蒙福的根源是在于神的爱，神的拣选。你要知道说，如果神不要拣选我们是可以的，你知道吗？神可以不要拣选我们的。然后你想，哦，我们人有什么大不了？哦，你觉得哇，我们人是哇很可贵，是吗？我们人呢，在这个宇宙当中啊，其实是很微小的。好像如果你看一看这个整个宇宙的话，你就发现了这个地球啊，在整个宇宙里面呢，只不过是一粒沙这个尘土罢了，一粒尘土。而人在这个地球也是微小的不得了。那为什么神要拣选我们呢？他可以就让我们这样子的自生自灭，但是因着神的爱，因为神的爱，即使是我们是罪人，即使我们得罪他，即使我们是那么污秽的，即使我们这么小，但是他还是因着爱的缘故才拯救着我们，才来预定我们，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所以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们蒙福的根源是因为我们有这位神，一位爱我们神的神，一位又信实的神，他按着他所预定的他来做。他向以色列人启示，他就按着他所应许所启示的来施行，他也按着他所预定的来拯救我们，而且会拯救我们到底。我们不怕我们失去我们的救恩，不，如果神预定我们得救，神就把这个救恩赐给我们，让我们在适合的时候，我们就被就蒙召得救，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个救恩了。这是我们有的这个福气，有这样的一个确据。所以呢，从这个蒙福的生命呢，我们是知道第一点，蒙福的这个根源乃是有神。 而且神爱我们，也是神有他的信实。第二呢，我们来看这个蒙福的这个程度，到底我们怎么样蒙福到什么程度啊？如果你看第九节啊，第九节这边总是啊，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夜施慈爱，直到千代啊！哇，这个神啊，是一个爱我们的神，不是爱一段时期吧？是守夜施慈爱，直到千代。这是他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这个表示说他会永永远远的爱他们。这千代就表示说永永远远。那这是神爱我们的这个地步，是没有止息的，他的爱是一直长存的。那我们最怕的是我们不被爱，或者我们开始被爱，后来被人家弃绝，对不对？你想是不是？哦，那第四个讲他爱你，爱你，今天爱你，明天爱你，后天不爱你，你心里很重，受伤的，很难过的，对不对？特别是那些有谈过恋爱的，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但是我们的神却不是这样子，他是永永远远的爱我们，他的爱是不会断绝的。就好像在这个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节说到，我们不知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知断绝。因着他的爱，他的怜悯是不会断绝的，他一直在看顾。他说他爱你，他就永永远远的爱你，那是多么好，多么大的福气，是不是？哦，人不能够这样子，人的爱是有一个限度，有一个时候的。那父母亲的爱，讲父母亲爱儿女，对的。但是当父母亲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他不能够继续再爱。这个丈夫跟妻子，夫妻也是一样。在这个世上的时候能够彼此相爱，当对方其中一个伴侣他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你就不能够继续再爱。但是神却不是这样，神能够永永远远的爱，他的爱是不会断绝的。另外一点呢，神的爱是不改变的。你看在这个雅各书一章十七节说到，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是不会改变的。他不会说今天我用一点，我很爱你，之后呢我爱你一点点，不会。神说他以那永远的爱你，他就会永永远远的爱你，而且他的爱是那么广阔，是那么高深的，他一定会照顾你。他不会说因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改变，因着环境的改变，他就比较不爱你。不是因着你变得，有时候你变得比较不乖，他就不爱你。不会的，他的爱是不改变的，而且他的爱是没有条件的。在约翰一书四章十节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是神爱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爱了。神什么时候爱我们？是当我们最丑，是当我们还是人，就是罪人的时候，最不好看，最污秽的时候，他这样的爱我。他没有说等你变得比较圣洁他才爱你，没有的。你不圣洁他爱你，是因为他因着他有那一种从他那里来的爱，他就为着你的缘故差派他的儿子独生子主耶稣来为我们死。那这就是他的爱，他的爱是没有条件，不是说、哦、你在你的 你读书你的成绩好他就爱你，
不是的，
不是说因为你有钱哦他就爱你，
不是的，
也不是因为你的样貌比较英俊啊才他爱你，不是的，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任何人来到他面前他总是会爱你。那所以你跟我其实在这主的爱，在这神的爱里面呢，你是很蒙福的，很蒙福，你感到很安全，因为这个神不会离弃你，这神不再看你的外在外表，他完完全全的接纳，而且把一切的好处都给你。所以呢，这个蒙福的这个程度呢，是一种永永远远的爱，而且呢，这个也能够得到各样福气的这个恩典，这个福气，好，得到各样的福气。如果你看这个生命记第七章第十三节，他怎么讲呢？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你生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哇、哦！神答应说，答应以色列说，我必定会赐福给你，你所有的这些田产，这些牲畜，我都会赐福。不单单这样，他说我是让你们蒙福胜过万民啊，啊，胜过万民，而且他们的这个男女都不会不生育的，牲畜也不会不生育的。那么第十五节讲这又讲什么呢？他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啊。哇，这样的福气！当然，我要澄清的说，这个福气呢是特别针对给以色列人啊，不是针对给我们啊，给以色列人。好，你不要说今天说哦，我读了这一段经文，说哦，从今后我不会生病了。不，这个是特别给以色列人的。那换句话说，如果以色列人呢肯听神的话语的话，如果以色列人肯遵神的话语的话，按照他的这个条件而行的话，神就会按照他所应许的这些福气呢赐给他们，没有疾病可以临到他们身上，所有的男女都能够生育，他们都比万民好，他们的土地能够长出各样的这个美好的这些土产啊，这个是神答应的啊。今天我们来到新约的时候，就新约里神也答应给我们各样各样的好处，各样的什么好处呢？如果你看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那边怎么说呢？这边说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然后神没有亏待我们这些新约的信徒，没有的，他答应说将各样的恩惠啊多多的加给你，恩惠是好像礼物这样子赐给你，你需要恩典吗？他赐给你，你需要力量吗？赐给你，以致你凡事都常常充足啊，你够，而且能够行各样的善事。当我讲各样的善事，不一定是在金钱的这个捐献啊，你可以帮助人，其他方面，这个呢也是一种善事来的。那换句话说，神能够把各样的好处呢赐给这属灵的好处，好、哦，当然我们也知道，在以弗所书里面这边说，我们得了，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啊！啊，有圣灵在我们心中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啊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那你跟我有这么丰富，有这个圣灵在我们心中，这圣灵能够引导我们，能够带领我们，让我们有新的生命，让我们能够过这个圣洁的生活，这是好的无比的。不单单这样子，神也说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如经上所记，神为他的人所预备的什么来的？这个是将来我们要到天，那个天家， 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那弟兄姐妹们，神给我们其实各样的福气，神也把物质的好处给我们，神也把这个属灵的物这个好处给我们，神也把这个永恒的这个福气赐给我们。那弟兄姐妹们，你跟我是蒙福的。那你今天你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你要记得你是蒙福的，你跟我都是蒙福的。我们没有，我们不是穷人，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丰丰富富的，丰丰富富的。可能在这个物质上你会少一点，但那不促成你觉得你是一个一无所有。不，在基督里面你有一切，你有一切神所赐给你的丰富，这个丰富是世人所没有的。那些在基督以外，他们是不能够体会，也不能够得到的。只有在主耶稣里面，你才能够有心中的那种平安，心中的这个满足，心中的那种的喜乐。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福气呢是多的不得了了，各样的福气，而且是一个永远的爱。第三点呢，我们来看这个蒙福的这个条件。那当我们讲了，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得到这一切的福气，神希望把这些福气呢赐给这些以色列人，但是神给他们一些条件呢。什么条件呢？如果你看这个第七章第十一到第十二节啊，这边说十一节，所以你要谨守遵循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然后十二节说，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循，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守业施慈爱。那这边我们发现到神对他们要求很简单的，第一，要听，要倾听，要听神的话语，要听，听是很重要的。不要把我们的耳朵塞住。怎样听呢？要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耳朵，不是按着我们的意思来听。你要把你的心里面的耳朵打开。好，我们常常听的时候，我们总是按照我们意思，我们以为我们听得到，很多时候我们听不到的。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试验，好不好？我们做一个试验。那你看一看呢，如果我给你这个字的话，你通常你听到人家读到这个什么字来的？什么字？怎么读呢？猪脚，对不对？猪脚，对不对？我们讲猪脚啊，你听一听，如果你注意听的话，这个不叫猪脚啊，叫猪脚，猪脚不是猪脚。第二个呢，你怎么读这个字？什么什么啊？角色啊，每个人都角色。你去听，你注意听一下，是角色，角色。我问你，这个呢？懒哦，有些人对，有懒，通常是懒哦，懒散，对不对？我们都我以为是懒散哦，不是，是懒散，懒散。你注意听，这个字，这个怎么读呢？啊？啊，埋怨，每个人都埋怨，对不对？埋怨，其实不是，其实埋怨，埋怨。你听，你要听。好，我们在听的时候，我们要真的是要按，真的是细心的听。我们以为我们听得到，但是说我们没有听得到。我们求神帮助，求神帮助。 好、哦，让我们不要按照自己的心而来听，乃是按照神所给你的这个心打开来听，而且不要沉睡，要客观的听，不要整天都听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听那个东西，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对的，这个是哇，所以我会听。当然我觉得哎，这个我不喜欢的，我不要听。不，我们绝对不可以，我们一定要很客观的。有些东西会吃到你的脑子的，会伤害，觉得会跟你的脑子在打仗的。啊，你如果你肯听，你肯思考，可能你就有进步。如果你看到他跟你的这个脑子里那里有打有所谓的有什么矛盾的地方呢，你不要听的话，那可能你就失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而且要以分析性的听啊，不要什么东西都认同啊，要接纳那些合乎真理的教导，而且要听入这个心里面，听进去里面，收在里面。当然我讲听的时候，如果你能够做一些笔记的话，那就帮助你更加好的拿来记在心中，以致你能够经年累月的把它记起来，那你就生命就有成长。这是神要的，你要听听神的话。那么接着下来十二节那边呢，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谨守遵行他的律法。你看我们必须要谨守遵行啊，谨守遵行。我们在这里我们特别要讲出两点，当我们讲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全方位的遵守，各方面神有讲到的东西我们都要遵守。我们不可以单单遵守一些一部分，一部分我不遵守，不是，凡是神的真理我们都要遵守。不要说有一些是不需要遵守的啦，啊，有一些是可有可无的。不，如果神有清楚的教导我们这个东西是不对的，我们不应该做的，我们就不要做。如果神说那个东西是好的应该做的，你就要去做。我们尽量尽上我们的这个本分，完完全全守神所赐下的这些律法。我们当然不是靠律法得救，但是神要我们按着他的一切的律法来过活，不简单，但是神会赐你跟我们力量。那另外一点呢，关于这个谨守遵行呢，那我们所遵行的必须符合真理，必须要符合真理。若有偏差呢，必须要谦卑的回到圣经的这个真理。然后你跟我从不同的方面吸收不同的这个教导，然后很多时候你怎么知道你所细说的对不对？只有回到神的话语，只有回到神的话语。我拿一个简单的例子，我拿一个简单的例子。那有人说我们不用祷告，有些人说不用祷告，为什么呢？他就引用了这个马太福音六章八节，这边怎么说呢？这边说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了，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哇，他就引用这个，哦，你不用祷告，因为你们所要的你们的天父已经知道了，所以你不用祷告，天父已经知道了。但是如果你看这个的上下文，这边叫你不要祷告，不是叫你真正不要祷告，乃是针对那些外邦人。那外邦人他们很喜欢重复，一直在重复一样东西，是没有意义的重复。那主耶稣说你不用这样重复，你父已经知道了啦，啊，你不用这样重复，你还没有祷告之前神已经父已经知道，只要你祷告了神就知道，不要一直无意义的一直重复某一样东西。但这不告诉你不用祷告，反而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主耶稣要我们叩，要祈求，要我们祷告，要我们祷告。不祷告不是圣经的教导，信徒一定 一定要祷告，因为这是跟神的这个交往，跟神的这个交通，从神那边得着力量。如果我们不祷告的话，我们就是一个软弱的基督徒，我们就是没有力量的这基督徒。当然当我们讲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你也不要以为说我祈求求什么你就得到什么，圣经也不是这样教导。圣经还有一处讲到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呢，你们要注意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说到，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信。就说你要按照他的旨意啊，你不是按照你的意思、啊、哦，你不是说神啊我要一百万，神一定要给你一百万，不，要按着他的旨意，他到底有没有这样旨意？如果是真的他只要给你一百万，他会给你。那神就问你，为什么你要那一百万？你要那一百万来做什么？自己去享受吗？哦，那神就不会。如果你真的是用那一百万是为着他事工的话，我相信神会给你的，神会给你的。如果这是他的旨意，所以你按着他旨意求，他就听了。所以要祷告，弟兄姐妹们。那还有一个我们一个错误的一个教导说，我们不用传福音了。你跟我不用传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神已经预定人得救，对不对？神已经预定了，在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我们是讲说神在还没有创造世界以前呢，神已经说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将会得救的时候到的时候呢，他们自然而然会得救的。那既然预定了神的预定，那么我们人从今我们就可以坐下来，我们不用传福音了，这些人自然而然的会相信耶稣。这样子的教导对不对啊？答案是错的。人一定要传福音，为什么呢？因为传福音呢是神在这个救赎的计划当中里面的这个其中一部分，是这个救赎的一个部分，是神所设立的。你必须要透过传福音把这个好消息带给人，让人能够得到这个福音。所以这个是神的这个所设定的这个设立的这个途径来的，你必须要用这个方法。那你怎么知道神会使用你来把福音带给那个人，以致那个人能够得救呢？你怎么知道？你跟我都不知道，你跟我就是要把福音呢去传给那个人，信不信由得他。当然我们要尽上力量去传，为了祷告继续跟他传，到那一天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仍然不信，责任不在我们身上，责任乃是在那个不信者的身上，因为我们已经尽上的力量，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传。那你发现到保罗是相信预定论的，保罗有没有传福音？保罗传福音比任何人更加的努力啊，到处去传，甚至把自己的性命都摆上。他没有说哦，神已经预定了，我就坐在耶路撒冷那边等着，没有。他亲自出去到外邦人那边传福音。那你要看许许多多的这些宣教士也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所谓的离乡背井到野地那边很远的地方去传福音呢？都是因为他知道有这个需要传福音。你发现到那些奉信家，那些复兴家也是一样，为什么他们要传讲着神的信息？因为知道他们知道必须要透过传福音人才能够得救。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谨守神的这个律法的时候，有些地方如果我们有偏差，我们要谦谦卑卑的回到神的面前，以致我们能够按着他的意思，我们才能够得到那个福气。所以你要蒙福吗？你要听他的话语，好好的听，专心的听，听进你的心，然后你把它施行出来，好好的完完全全的施行。第四最后一点，蒙福的这个提醒，蒙福的提醒什么东西我们要注意呢？ 我们要注意的是要凭着信心过活。然后你发现到在这边神对那些以色列人在这个第十七节十八节那边，你看，你若心里说这些国的民比我更多，我怎能赶出他们呢？你不要惧怕他们，要牢牢纪念耶和华你神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那神说你进去这个，现在你要进去那个迦南地，神要给你的地方，神也会把这些人呢把他灭绝。但是以色列人他心里讲，哦，神啊，不啊，我们人这么少，那那边的人敌人这么多，而且他们又住在很坚固的这些城堡那边，城墙那边呢，我怎么能够把他们赶走呢？我很怕哦，我很怕。神说你不用怕，你要想到我过去我怎么样带领你，我怎么样把你们从埃及地领来这个旷野，来带到这个地方。当这个埃及的法老来追赶你的时候，我怎么样使那个红海啊分开，于是你们能够过去。你看在这个旷野你没有东西吃的时候，我吃下玛纳，我吃下鹌鹑，你有水喝的时候，水就从那个磐石那边出来。你担心什么？我这么久已经带你过了，现在你要面对的另外这个这些敌人，照样我会胜过你。看第十八节啊，要牢牢记住耶和华你神啊，耶和华。然后第十九节，就是你亲眼看见所看见的大试验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都是耶和华你神领你出来所用的。是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不是我你跟我都做不了东西，是神自己带领的。啊，弟兄姐妹们，你跟我已经有这个福气了，神怎么样拯救你，神怎么样让你能够成为基督徒，现在你是基督徒了，你要面对前面的道路，你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但是你知道前面会有一些困难，前面是你看不到的，但是神看得到，你困难神怎么样过去引领你，他也必定会引领你。你要考试吗？你要考试对不对？你要考你的 O 水准对不对？神还会带领你。你要考你的 A 水准吗？神会带领你。你要考你的 Polytechnic 吗？神会带领你。你要生儿养你吗？神会赐你力量的。你要做你的工作吗？神会赐你力量的。凭着信心，神既然赐你福气，他也要你靠着信心，靠着他来度过这一生。不要担心，不要忧虑。应该是八节，你不要惧怕他们。二十一节，你不要因他们惊恐啊，不要 Don't worry， 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这是蒙福的生命的提醒。另外一点呢，不可期待神，不可期待神。如果你看这个第25、26节啊，他们雕刻的神像，你们要用火焚烧，其上的金银你不可贪图，也不可收取，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罗。这原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神不要我们期待他，神是那位赐福者，他把福气赐给你，他是那个福气的源头。你千万不要在领受福气之后呢，你把它期待，你以别的东西期待，你以偶像期待，这是他对那些以色列人说的。那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不可以以别的神来代替我们的神，不可以以别的偶像来代替我们神。当我讲的偶像呢，可以是说那种实实在在的偶像，或者是无形的这个偶像。什么无形的偶像呢？好像金钱可能是我们偶像，我们的这个学业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偶像就是任何东西呢占据你的心，每天你都会想着它，为着它挂念，就成为你的偶像。有没有这种东西？如果有的话， 那我们就把它丢掉。神说你不可以让这些东西呢取代你，你不可以让你的物质来取代你的这个神，绝对不可以。你不可以让你的子子孙孙，哎呀，整天挂虑他的这个生活，以致你没有信；也不可以让你的工作整天的挂虑，以致你完完全全没有心来敬拜神，不可以的。神说你必须要把这种放在一边，让神居首位。然后而且这边说二十六节，可憎的物你不可带进家，不然你就成了当毁灭的，与那物一样。啊，当然他们讲的是那些任何东西，那个祭拜的那种东西呢，你不可以带进去。啊，今天的话，如果有任何东西啊，比如说那些符啊这些拜偶像的东西啊，你知道那些东西的话，你不要带进来。你去旅行的时候，你看到那些偶像的东西啊，你千万不要买，然后放进你家里啊，不要。神说这种东西，我要把它完完全全的摒弃。只有神，你跟我要敬拜、要侍奉的，只有这一位神，因为他是一位赐福者，他会把一切的福气赐给你。这些东西呢，不能够，这些东西呢，只能够扰乱我们的生命。这些东西呢，是使我们败坏的。我们要的就是跟随这一位神，来到他面前。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你就接受主耶稣，主耶稣能够赦免你的罪，你就能回到神的面前，那你就能够得到真正的福气。只有这个神，有神就有福气，没有神就没有福气。圣经里面跟我们讲，有神你就有那种心中的真正的这个满足感，那种充实是世人没有的。你跟我要回到神的面前，来得到这个蒙福的生命，让主的喜乐，让主的平安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度过这一生的时候，我们就说，神啊，谢谢你给我这么丰盛的这个生命，谢谢你让我们知道生命的意义，让我们将来我们进去的是那个光明的美地。那基督徒的生命呢，是光明的，光明的。我们的这个生命不是五十年了，新加坡讲 SG50 五十年，接着来是五十年是怎么样，你跟我都不知道怎么样五十年之后，对不对？但是我敢在主里面向你保证说，基督徒将来前面是蛮有盼望的，蛮有盼望的。那个是一个坚固的这个家园，是美好的地方，是一个实在的地方。那个是你跟我要去的。五十年后，很多人不在这边了，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跟神在一起，那是好的无比的，不是我讲的，是圣经跟我讲的。这是蒙福的神，你得到了没有？一起来接受他，靠他而活。尊他的话，听他的话，守他的话，你就是一个蒙福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从你的话语知道我们是多么蒙福。主啊，你自己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这种信你的人。主啊，让我们不要埋怨，让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那么样的贫穷，是那么样的缺乏，其实不然呢。主啊，我们在你里面，我们领受了一切的丰盛，是世人所得不到的。主啊，让我们也不要把这样子的一个丰盛，这样子的福气给丢弃了，让我们好好的按着你的话语来过活，让我们的生命满有意义，让我们的生命有主你那种的甘甜，让我们走完这个世间的道路的时候，我们能够歌唱说，主啊，你的恩典是丰富的，你的恩典是够用的。而且我们知道，当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我们打开我们眼睛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乃是你自己本身的荣耀的面。我们为着这一点来感谢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继续的爱你。祷告奉主耶稣名求，